那么为什么是清教徒？其实我越读越发现，其实我们有现在有很多的想法跟作为，其实从清教徒来，所以待会你往下看，大家就比较明白，我们不是离清教徒非常远。其实很多的想法，不管你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深受清教徒的影响，有他们属灵的传承。那么当然，另外一面有可能是因为清教徒来到美国之后，那之后就带给美国的一些祝福，那同样的会给美国的华人带来一些很深厚的影响。那需要跟大家谈一下哈，清教徒在特别在英国的清教徒当时候所面临的处境，就比较明白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的坚持，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的不计任何的代价要把信仰活出来。那当然我会提到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清教徒这一群人，他们不称为自己是清教徒，当时称他们为清教徒其实是一种讽刺，就是这群从现在的白话文讲可能就是这群脑袋进水，这群死骨不化，所以当时有这样的意义在。那他们自称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一群敬虔的信徒，或者是我们是一群主内的弟兄，他们是这样的自称。所以当时有清教徒这个词，实际上在当时候不是一个尊称，其实是一个讽刺的称呼哈。那么清教徒他们为什么会开始有这样的清教运动？其实他关注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哈，或者两个很重要的课题。那第一个课题就是当时候英国国教的组织架构，包括从公导书到教阶制度，也就是在英国国教里面他们其实有一个系统，有一个阶级制度。那清教徒是非常的反对，从公导书反对到底。 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公导书有没有什么概念，都不晓得，没关系，我们待会会简单的提一下。其实现在还用公导书，只是现在公导书跟当时不太一样，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有公导书。那第二个他们关注的议题就是英格兰当时候基督徒的信仰状况，所以其实这两大面，一个是整个英国国教，其实换句话说，当时候是英国国教，我这样讲好，英国国王不是离婚要结婚有没有？那不就是跟天主教就闹翻了，天主教说不行你不可以，那英国国王就说不可以，我不信了，脱离天主教。 那脱离之后怎么办呢？就是没有明文讲，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承认你是教皇，我来当教皇，那我爱怎么着怎么着，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候所谓的英国国教，就是一路到现在所谓的圣公会啊，当时候的英国国教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之下，脱离天主教，自立为英国国教，以英国国王为最主要的那个头头。好，所以最主要听谁的？听英国国王的，下面设各大主教，一路下来啊，到各个教区，那各个教会里头有所谓的教士啊，所以这是第一面啊。那第二面就是关乎当时候所谓的基督徒整个的信仰状态。我待会简单的提一下，你就比较明白。真的看完，我觉得我实在吓一跳，我说啊，当时候是这样子，好可怕。那么有学者讲说他们有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这群人 非常重视讲道，那么其实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重视讲道，其实跟前面有关系啊。他们非常重视祷告，其实都跟那两大项是有关系。关于天国，常常有关于天国这样子 的聚会，重视家庭生活，重视主日，那这个其实都跟前面有关系，所以我往下稍微仔细看一下，你就会明白说为什么他们这么的重视他们所坚持的部分啊。那当然另外一个学者啊讲到说，这群人的特征是非常热爱圣经啊，以圣经为信仰、道德、伦理一切的权威。要不要教你们一下这个怎么记笔记？手机上面有 Google Lens， 有没有人在用？有 Google Lens， 打开来之后呢，上面有个 Translation， 你就照张相 ，Select All， Copy， 所有东西都变成文字，那就可以记录到你的 Notes 里面，那就非常方便哈，那写半天。我写字放打瞌睡，那如果能够写在这个纸上有笔记，其实更好啊，其实更好。非常热爱圣经哈，而且圣经是一切生活的准绳，就是信仰、道德、伦理各方面是权威，是它准绳。那第二面呢是委身于宗教改革，待会会提到。那么要改革英国国教，就是对脱离天主教之后的英国国教，从上到下这个太多问题，所以要热切要改革。那么经历救恩的次序，对于救恩的次序是非常重视，这个包括是不是有救恩的经历，是不是被圣灵光照等等等重视。其实换句话说，应当说是重视真正重生得救，重视真正重生得救。那么对末日是有盼望，而不是得过且过。那这个是这个学者叫 Peter Tong。 那么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农业社会。我们现在在读清教徒的东西，有时候不小心会把我们现在的处境把它转嫁在当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当时候其实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当时候基本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其实很大一个特征是什么？大部分是文盲，几乎没有接触到新的事物，当时候也没 internet，也不常常有人旅行哦，跑来跑去哈。因为农业社会，其实如果从中国的农村来，可能就比较能够明白，就是在用比较封闭，其实大家搞不太清楚，有人怎么说，好吧，就姑且这样听，那没有接触到任何外面的讯息，大部分的人都不识字。不光是一般的基督徒不识字，包括当时候英国国教里头的所谓的牧师，就是你在教堂里头牧会，很多人都是文盲。那都是文盲怎么办？怎么讲道？没办法讲，对不对？公导书里头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但我再多讲一点，当时候整个欧洲，从德国开始，一路荷兰这个日内瓦等等，整个欧洲其实在产生宗教改革，要恢复原有的信仰，把所有天主教的一些不合圣经的一些这个很多这种奇怪的东西要把它拿掉，就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那开始有一群人，特别是在这个受高等教育，就开始所谓的清教运动。所以举一个简单例子， 当时候哈、啊，当时候这个所谓圣公会英国国教，他用教士哈、啊，就是他们写书的人哈、啊，特别想说做一个区隔，就是不要跟当时候他们所谓的清教徒的牧师或者跟现在的牧师哈、啊、产生不当的联想，他们就把圣公会或者当时候清教徒那个处境下面所有圣公会的所谓牧会在教堂牧会的这些人叫教士。所以你讲到教士其实就是圣公会教堂牧会的这些人。好，所以这个约翰胡伯曾经对311位圣公会的教士做了调查，发现一件惊人的事情。请问你能不能背诵十诫？不见得一字一字能够背得完全，大概稍微想想你大概背得出来，对不对？哇，恭喜你啊，这个在当时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311个人当中，你要不要猜猜看有多少人是背不出来？在教堂里头牧会的，所谓的牧会的教士，171个人啊，十诫背不出来，你想说这搞什么鬼啊？十诫在哪里？问你们啊，十诫在哪里？出埃及记吧，对不对？恭喜你啊，这个在当时候不得了的事情啊，不晓得十诫在哪里的，居然有33个人。主导文多少会背吧，对不对？不见得完全一字不漏，但是至少我们大概的内容应当没问题，可以背得出来，对不对？哇，恭喜你，这个在当时候所谓的圣公会的圣品阶级当中，你名列前茅啊！你知道有多少人啊，连主导文在哪里搞不清楚啊？30个人搞不清楚，不晓得在哪里，就算知道主导文在哪里的，他不晓得那卷书的作者是谁。我们大家都知道吧？所以你看，当时候你们都名列前茅，不能背诵主导文的这个数字哈，你会觉得哎，这个数字好像比较低，那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候。在整个主日崇拜程序当中，一个环节是需要把主导文读完，每个礼拜读一遍，读读读，所以还能够记起来。可是你看，还是有人背不出来，每个礼拜都读，背不出来。这样你就比较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公导书。好，公导书是什么啊？第一个主日宣召经文是什么？然后要读哪几段的经文？祷告要祷告什么？第一个主日要讲到的经文是什么？要讲到的内容是什么？讲到完毕要读的经文是什么？要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通通把你记录下来。所以你去想，如果你有这样一本书，叫你主持每个主日的主日崇拜，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有问题，对吧？除了姐妹当时候可能不允许你去主持，我都开玩笑讲，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四字的猴子，你也可以做得到。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光景，大家都不认识字，所以那另外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其实跟天主教的情况差不多。所有在教会的所谓的位置，都可以花钱买得到。在这样的情况，天主教如此，那么在所谓的圣公会当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就让这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可以继续这样下去？特别是 整个欧洲其他地方都在宗教改革，他们也要宗教改革，彻底把所谓的英国国教跟当时候基督徒的信仰状态整个做翻转过来。所以从一群识字的，特别是从这个牛津大学开始，就开始他们有一群基督徒就发现说这样不行，那就宗教改革就这样开始。那我今天不详述当时候的情况，我只让大家明白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开始这样一个运动。那其他有关这个整个历史的部分，那最后我在推荐一些书单的时候，你其实就容易在这些书里头可以看得到。那么当时候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说的东西，我们稍微看一下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到底他们重视的是什么，提过哪些，讲过哪些。那他们非常重视这个要阅读近前的好书，那而且当时候他们其实写了非常多的小册子书名，那当时候的书名跟现在又都不一样，当时候的书名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话，就是所以我扩展的这个就是书名书名叫做来自圣经引导信徒不光在今生也在永生得享真幸福的七篇论文，这是书名的这个。那这个副标题，人们可将此称为基督教的信仰实践，其内容对所有渴慕活出基督的人都是有益的，更具体而言，所有真信徒都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在每日生活中敬虔度日得享安息。这是书名，当然也拜这个印刷术的关系，所以像这种小册子很容易就印出来，那就很容易普及，就可以让一些能够识字的就开始可以读，可以有很多可以读，那么有识字的就可以读给那些还不识字的，所以就慢慢这样就产生出一股很不一样的这个风气来。那么清教徒对信仰的态度是非常的严谨，那当然这曾经记载说有一个贵族对于这个理查罗杰斯这个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严谨，什么事情都是照着圣经在吹毛求疵那么这位清教徒就这样回答他说我所侍奉的就是一位严谨的上帝，不是跟你随随便便，信仰是认真的体现在生活当中，所以那个态度是很认真的。那么清教徒对于自己的呼召其实也是非常的看重，他看重呼召，而不是说我是用钱买了一个位置，那我就在这个教会里头就可以拿这个所谓的薪资，所以他们就对那种其实非常非常不耻，觉得服侍上帝不是这个样。所以你看这个William Perkins 他自己在桌上其实就这样说，他这样来提醒自己，你是上帝话语的仆人，留心你所做，常常需要提醒自己。那当然清教徒的牧师们是以讲台宣讲纯正的福音，并且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恩典，神恩典的管道。有人把清教运动看成是这个牧师讲台的更新运动，但是它其中一部分，我比较认同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英国国教的体制从头到下，包括公导书到整个，那接下来是一般基督徒的信仰状态。那其实信仰状态不光只是礼拜天，包括每一天我们的信仰在生活当中需要体现出来，所以这是他们所关注的两大议题。那当然站在清教徒牧师的立场，当然是以礼拜天的讲台是非常的重要，礼拜天的讲台就非常的重要。那么它不光只是礼拜天的讲台的部分，它其实有两大东西做支撑，第一个叫教理问答， 那第二个叫教牧辅导，好，所以教理问答跟教牧辅导是两个是帮助这个主日讲台的宣讲。那么教理问答其实集中在使徒信经，好，在十诫跟主导文。为什么教理问答这么重要？记得刚刚讲的普遍状态，大部分人不识字，大部分人在英国国教体制下面，对于信仰基本上已经轮到是礼拜天去上天主教的望弥撒，然后连这个所谓的教士礼拜天啊，在主持整个圣礼，包括讲道，其实都照本宣科。那真的是照本宣科啊，就是照着念，念完结束。你想在那一个情况底下，怎么可能对真理认识得清楚？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那么要理问答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去看要理问答，我们会发现到说，哎，这个大部分重要的重点，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都提过，甚至其实在所谓的这个受洗班里头都已经提了，所以很不一样哈。那么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哈，好像主日崇拜，他就是每个礼拜天到最后要理问答，要不要是拿两个三个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哈，没什么不可以啦，只是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把当时候的做法拿到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头？我不知道，我只是里头有这么一个疑问哈，那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明白当时候的处境以及当时候那清教徒的牧师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做法，而且这对我们会有帮助。所以当时候在整个文盲，大部分人是文盲不懂，然后在整个这个天主教或者英国国教之后，对信仰基本上整个要重建的时候，那么要理问答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从最基本的开始。所以你如果去看要理问答，你就发现他所问的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非常基础，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人生的目的，荣耀神，以神为乐，或者享受神所给我们。那其实这个就是开宗明义的说明，我们信仰的重心是什么，并且这个信仰不光只是在礼拜天，也不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小组聚会而已，而是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其实都是。所以查理马瑟就讲，他说讲到要像射箭，其目标不过是越过人们的头顶，而是直入人们心灵跟良心。那另外一个清教徒牧师说，正如眺望的火发出更多的热，同样神的道由传道人传讲，就在会众心里燃烧。Richard Baxter 他是说，假如我们的话语不够锋利，不能像钉子一样刺透人心，那么他们的石头般的心会毫无感觉。这种强调神的话语，特别在主日的宣讲，那么讲道的情感力量不在于传道人如何操控听众，而在于深信是圣灵的作为。传讲上帝的圣道是圣灵的职分，所以通过讲道的人讲出来，圣灵在人心中来工作。所以另外一个人讲说，圣灵总是伴随着圣道而工作。清教徒热切的讲道，他也要求听众不做闭上观，要积极参与。那种积极参与不是这个看一看听一听就算，但我们会提了，其实讲到听讲到其实还是有点重要。那最后给几个具体可行的建议当中就会提到这一点，听讲到之后该怎么办。那么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那其实到现在为止你不发现，你应当有发现，其实跟我们现在所讲所信的其实差距不是太远，对吧？普遍来讲，现在不管在 哪一个教会，特别在 CBC 也，其实北美的教会其实大部分大概都是差不多当时候清教徒们跟清教徒牧师所重视的，我们其实多少都还有维持住，或者有多少有重视。好，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将上帝置为首位，重视每一样跟他相关的事物，这是清教徒经常性的主旋律。所以这种圣俗二分，其实在清教徒当中其实完全没有，他认为基督徒就是被神分别出来，不过目前住在世界上，这样一个概念。上帝居所位，每件事情都跟他有关，那当然包括属灵征战。那只有上帝可以给人最深层面的恒久的满足。然后这样讲吧，只有耶稣基督成就的一切，还有添加的盼望，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安慰跟安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决心，不再让我的心在救恩安慰以外的任何事物上寻求享乐，以免自己的心受到伤害。这种持续不断的强调我们的一切都是在神里头，这世界上不能带给我各样的满足，这个不能带给我各样的喜乐，这包括刚刚所讲，对不对？这个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不会有。那当然我们仍旧在这样一个冲突当中，特别是如果不是把神当为整个生活的中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持续不断的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讯息疲劳轰炸之下，其实一直不断的被洗脑。而且这种被洗脑，通常我们都会以为是说，哎呀，基督徒小心啊，不要被这个世界洗脑。我的想法是，其实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已经被洗过脑，然后我们才信耶稣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已经被洗过脑，那之后才信耶稣的。那第二代基督徒稍稍好一点，比如说如果在近前家庭，这个父母是近前基督徒长大的孩子，可能好一点，是因为他被洗脑的那个频率跟那个广度比较小。但是无可避免，还是我们一直都在这个世界的整天的轰炸底下，如果我们不自知的话，其实无形当中被洗脑。这是为什么我昨天讲被牵着鼻子走却不自知，被牵着鼻子走却不自知。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很有可能是我之前被洗脑过，我这叫什么？我自以为没问题，或者觉得理所当然，应当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却有很多的问题啊。我想到这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讲说，这个你如果特别男生啊，这个你要找老婆，你要找什么样的老婆？贤惠大方，会做菜。大概都不是这样说，对不对？我就想起来，我们在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同学讲那很经典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身材高挑，长发飘飘，家财万贯，父母双亡。我们常常都会想说，哎呀，怎么可能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我们老婆多好，对不对？你看这个贤淑美丽大方，内在这个心美，然后人这个更美等等等。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像突然出现一个，就是所有你现在老婆所有的优点她都有，并且加上我刚刚讲的那四句话，然后呢，这就是我们其实背着 已经被洗脑过之后，我们现在很多的想法，我们其实是在那个，我们以为我们是心意更新被变化，很可能在某些的层面里头，其实还没有，需要持续不断的被提醒，持续不断的挑战自己，然后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这个概念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还是我这个概念是我之前我以为没有问题，其实却是被这个世界洗脑过的。所以把上帝放在生活的中心，在救恩安慰以外的任何事上都不可能成为满足。记住，你人生的目的就是回归上帝并与上帝团契。哎，这是人家写给他上大学的儿子，劝勉他的儿子，记住你的这个目的。就是清教徒非常重视整个家，其实家就像教会一样，这样子的侍奉，这样子的经营。那另外有一位就讲说，宗教信仰伟大的终极对象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终极的对象，不能脱离上帝，所以有关他的知识是首先需要追寻的。根据这种价值优先次序的观念，人所能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忽略他宝贵的灵魂。明白这个世界所有的其实都不重要，灵魂以及灵魂将来的归宿才是更重要的。所以有位清教徒他这样讲，人类的通性是关于观察外在的护佑，如果有外在的平安满足，就称之为幸福的日子，如果有外在的痛苦烦恼，就称为不幸。但基督徒有更好更安全的法则，人们越是经历基督就越幸福，对他中保未分的伟大计划的了解并承认的越少就越不幸。换句话说，不是只是因为外在我是否有平安有喜乐，而是我内心深处知道一件事情，我在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中保里头，我是有一个稳妥的地位，以至于我凡事不用惊吓。我对于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中保的地位，他的救赎伟大的计划懂得越少，其实是越不幸，而不是我碰到什么不幸的事，所谓不幸的事情，而是怎么样在基督里头找到那个稳妥，或者找到我们在属灵当中的地位。对这个层认识越少，其实是越不幸，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啊。我们现在会认为我最好这个什么都丰富，就蒙上帝的祝福，我就可以好好的奉献，更多的奉献。有可能那个方向需要被调整。那么另外一个清教徒约翰温斯罗普他这样说，我现在越来越熟识主耶稣基督，他常告诉我他爱我，我深信不疑的信靠他，我外出他与我同行，我回来时他也跟我一起回家，我沿途与他谈话，他与我一同躺卧，我和他常常一同醒来，他对我的爱如此甜蜜，天上人间我不要别的，我只要他。我虽然说明一个当时清教徒的普遍的一个向着神以及对于他生活的一个态度跟认知，知道神无所不在的陪伴，并且他是我生活能够享受的来源，抓到这个其他是次要。 William Perkins 讲，他说你可以在世上在上帝的面光中喜乐，欢乐的思想上帝，传讲上帝，向上帝祷告，在话语和圣礼中与他相遇。 就不管在主日，不管在家里头，不管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其实都能够去经历那种神的无所不在的同在跟陪伴，而且是能够很快乐的与神同行。所以那种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他说，总而言之，靠着基督，传扬基督，来赞美基督。所以你发现到说，他们不光只是在写作、在讲道，而是在整个生活的层面当中，其实所思所想，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乐。那也许这个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缺乏。我们到十二点，我这边再举一些哈。好，理查西布是这样说，他说，基督自己是属于我们的，在划分一切事物时，有些人有财富、荣誉、朋友、显赫名声，却没有基督。但基督徒拥有基督自己，因此，即使他缺乏那些不太重要的事物，又何妨呢？他已经拥有主要的部分，就像泉源一样，像海洋一样，其实拥有了他就是基督，拥有基督就拥有了万有。那样的态度，那样的态度不是只是嘴巴讲讲，而是真心从心发出来的。所以基督徒们他们在属灵的优先次序上面是如此的看重，因此呢，他关注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神的荣耀，关注的是神的荣耀，以及神的灵魂在基督里头能够得到更新，罪得赦免，永生，神的同行同伴这种友情，以及圣洁生活。那么生活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因此在清教徒里头的概念，其实生活没有所谓的神圣跟世俗的分别。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在教会里头其实也一直在讲这个，生活的没有一个层面是不属乎神的，生活也没有一个层面不是圣洁。所以特别这个圣洁，对不对？其实这个大专长老也讲，分别出来归给神就是圣。可是当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以为只是替老板打工，没有分别出来归给神，那可能需要被调整。但是如果我是为神而做，神把我摆在这个工作的位置跟场合里头，我是为神，他是我的大老板，其次才是我在地上的老板，那这样其实就是归给神的，其实就是圣的。所以没有一个范畴不是圣的，每一个范畴都是圣，所以没有所谓的神圣跟世俗的分野。所以这清教徒的概念，其实我们在教会里其实也是这样子的看。那古德温就讲，伟大上帝的荣耀降临在我心中，作为个人每个行为的规范和准则。我既蒙受救赎，我既属乎神，我既分别出来归给他。照理讲，每一个范畴应当都是以他为主。所以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代太强调个人主义，以至于把神的那个绝对的主权摆在边上，去强调说以我为中心，神的赐福、神的恩典临到我，能够让我得满足。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其实很可能是我们所要面对一个蛮大的挑战，可是却不自觉，因为常常基督徒都不自觉，我们仍旧是在以自我为中心。江科等说， 不仅我的属灵生活，并且我在这世上的社会生活，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依靠对上帝之子基督的信仰，他没有让生活的任何一方面免受他信仰力量的影响。换句话说，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基督的影响之下。使我们的心灵和情感圣化，分别为圣，归给神，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处理属地事物的时候有一颗属天的心灵。所以这些其实都让我们逐渐逐渐可以眼光稍稍的可以不一样，可以稍稍的被调整，从清教徒他们当时候的这样子一种生活的方式明白说，哎，我们其实我的眼光需要被调整。那 C.S. Lewis 曾经这样论到，他说丁道尔的世界是美丽欢乐的整全世界，他全盘否认了中世纪在虔诚生活跟世俗生活之间所做的划分。所以也有人说，清教徒决心把人间的事物圣化，不是靠禁止他们，而是靠圣洁渗透他们，也就是不论在各样的处境当中，能够让神的圣洁那种分别出来归给神的那种圣洁渗透在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的部分，否则常常很容易把神放在边上，很容易，这个事情我把它搞定就好，这个事情我打几个电话找人处理完就好，这个事情我就这样重新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就对了，却忘记其实神其实就在边上，怎么样让生活的每个层面都能够被圣化，都能够被分别出来是属乎神，在神的主权掌管底下，是我们需要被提醒，这个是我们可以从清教徒那边的学习到。那这样子的圣化其实在家庭当中一样，如果我们想要让上帝的教会在我们当中延续下去，就必须把教会带进家庭，在家庭里培育教会。其实我们其实常常会听到近代其实教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也就是基督徒的家庭婚姻出了状况，其实教会不可能健康。那么在清教徒那个年代，他们就很清楚知道这一点，怎么样让家庭是成为一个以神为以基督为主的家庭，怎么样在这个大小要理问答当中来培养或者是来培育他们的小孩，逐渐逐渐让神的道是在家中，那从大小要领问答开始。曾经有一位基督徒牧者，他去探访，你让他去探访做什么事情吗？那不是跟你 聊家常，他去探访就是跟父母说，哎，把这个大小要领问答拿出来，就是开始，就是第一条到第五条来背，背完之后，这个小孩有没有教他们背来听听看？这个一个小时完之后，又到下一家去，就用教理问答来探访，看也觉得，哎，好像也该学一下嘛。所以你就明白说，他在各个的层面的想法里头，其实就怎么样帮助当时候的信徒，不光是大人，在家庭当中，家中的每一个成员，从要理问答开始。因为当时候其实因为普遍对于真理认识不清，特别文盲非常多。好，虔诚的商人，基督徒商人也该知道，他的店铺跟他的礼拜堂一样都是圣地，这种以基督为中心，不论在任何场景其实都知道神在当中， 那种圣化分别归给神的那个概念深入到每一个层面。我稍微跳一下，我把先跳到最后去，我先把最后的东西稍微讲一下，那如果有时间再回来看。好，那这个我们在盖身上我曾经发过一次啊，那个中文版是维刚弟兄帮我们翻的，它原来是在那个上面的连接里头啊，这个是 C.S. Lewis Institute， 就是路易斯的这个一个机构或者是学院，它的一个这个一个属灵操练的一个讲座里头提到的啊，用圣经来祷告，所以这边建议我们就是用圣经来祷告。我只简短的把它几个重点稍微让跟大家讲一下，所以那有兴趣的去看原文，原文是英文，就是用圣经来祷告。因为它讲了几个现象，我们在自己的祷告以及祷告会当中啊，祷告来祷告去，大概就是那些东西啊，为自己为亲人的健康，或者碰到任何紧急事故，那为教会一些事工，为国家，为当地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所以祷告来祷告去大概就是这些。所以他会讲说，其实应当回到怎么样我的心思意念被神塑造，那么就从圣经来嘛，所以用圣经来祷告，那就不至于无话可说。因为他举的刚刚那个现象，常常祷告来祷告去，祷告几次之后你就都祷告过了，有没有什么新的可以讲。他说如果用圣经祷告就不至于，因为你祷告不再会对同样的旧事说同样的旧话，也不需要看任何的笔记，也不需要事先去想说我该怎么祷告，也不需要记住任何的事情，只要经文一节一节的来回应祷告，与上帝谈论想到的事情，所以你只需要一句一句的走过一遍，与神谈论任何想到的东西，即使出来的念头，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跟经文无关，但是有可能是圣灵借着这段经文，其实提醒你，因为他有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他在祷告一段经文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哎，这个他的一个朋友 Kevin 的名字突然跑出来。就开始为 Kevin 祷告，就原来发现其实神要透过他，其实要把一个 要把祝福带给 Kevin，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想到 Kevin， 因为跟他读的那段经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用诗篇23篇开始来给我们做例子，怎么样可以用圣经来祷告，并且圣经每一节其实都可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关键是我们需要用心来回应。所以这简短的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看那个文章哈。我稍微再跳一下。具体可行的操练的建议啊，我相信其实有不少人其实都有啊，都已经在做啊。讲到的时候做笔记哈、啊，是当时候清教徒哈、啊、在教会敬拜的时候一个典型的特征，大部分人都在做笔记哈、啊。我觉得这个现在好像慢慢丢掉了。我印象中我刚信主的时候，全教会也大部分人都在做笔记哈、啊。那个年代，那现在好像越来越少哈，大家都不太做笔记哈，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大家脑子太利索，这个过目不忘哈，还是怎么回事哈？ 那当然呢，这个做笔记，有人喜欢用纸本做，这个很好啊。那么我是用手机在做笔记，我觉得手机有个方便的地方，是因为做完之后它其实记录到云端上面啊，然后来不及抄，对不对？我跟他讲，照个相，通通这个字都抓下来。Google Translation 啊 ，Google Lens 啊，帮助我啊，那这样其实很方便啊。那所以你看啊，当时有清教徒的教育家哈、啊，这个他这样说，他说在安息日哈、啊、或其他有讲道的日子，要让每个人在讲道中有所收获，最年轻的人应当做笔记啊。啊，所以不光是年轻的，我相信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啊、更需要做笔记，太容易忘记啊。那么做笔记有什么样的好处啊？第一个帮助啊，因为跟后面有关系啊，跟第二个操练的建议跟第三个操练的建议其实是相关的。你做完笔记之后，你其实比较容易知道到底讲了什么。其实常常我们在特别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个听来听去，听到最后啊，大概什么都没记得，就记得笑话啊，或者例子，那到底都讲了什么，用了哪个经文，通通忘，不是有点可惜吗？哈，每个讲道的人啊，不管是谁讲道，不管他讲的好或者不，不管他讲的你以为好或者不好，其实讲道的人其实花了巨多的时间在准备，那只是因为每个人讲道的风格不一样。那么在这样一个准备的过程里头，其实圣灵在当中来工作，所以每一篇信息，不论你听得顺耳不顺耳，其实圣灵在工作。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专心的听哈？那特别是年纪越大之后，你很专心的听，其实你很不幸的就是记不下来，所以把它记下来，其实是对自己有帮助。那么当然哈，我也鼓励大家哈，这个记笔记的时候不需要投影片上有什么东西，通通把它弄下来。你到最后你其实只是把投影片的资料复制一份而已，对不对？你跟讲员要投影片都不是问题，而是说在整个记的过程当中哈，你可不可以记下一些你的反思？当讲员讲到这个经文，或者讲到这句话，有没有给自己什么样的提醒，或者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样相关的？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而不是只是把投影片或者讲的东西这个 duplicate 的一份。你如果只要 duplicate， 事后找讲员要，或者找这个操作投影片的同工要就有了啊。所以记笔记不是仅仅只是把东西看 duplicate 下来，而是怎么样，有什么你在那过程当中被圣灵提醒，或者有什么被圣灵安慰的部分，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好，所以记很重要，记帮助我们。那第二个就是记完之后不停在这里。另外一个清教徒讲，他说讲道就像食物摆在餐桌上，你们必须吃，不仅要吃，而且要调配并消化所吃的。一篇好好消化认真默想过的讲道，好过20篇没有默想的讲道。这不是听越多越好吗？听越多越好其实没什么帮助。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些这个哇，这个上 YouTube 这个听很多讲道，听一篇又一篇，一篇又一篇，哇，他讲的实在太好了。你听他讲的太好了，对自己帮助不大，对不对？对讲的人也没帮助嘛。你讲都听啊，这个讲的太好，那其他人他没听到。但是如果说哈，一篇讲道听完之后，开始可以去默想，去整理一下，到底讲了什么。为什么被提醒？而且不是只是随便想想，是真的 如果在主日的话，最好主日如果一整天有机会，就是多讲几次，到底讲哪些经文，这经文什么意思，对我有什么提醒，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提醒，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被调整的部分，我的想法有没有什么被调整的部分，求圣灵帮助我。你越多的默想，其实就像食物能够好好的消化，能够被吸收下来，否则就这样听过去就没有了，听过去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记很重要，记完之后帮助我们在默想我们听过的这篇到底是什么。通常嘛，通常对不对？这个主日讲到中午结束，到下午三四点，大家就忘了差不多了。不相信你回去试看看，到下午三四点说：“哎，今天早上讲了什么？”啊，所以需要常常默想，这个在讲道里头听的哈。那所以那个 Ames 就说哈，讲道主要的影响力。它发生是在教会外，不是在主日崇拜的那个教堂里头，而是在敬拜结束后发生的，就是让讲到的信息，圣灵当然在当中工作，我们需要敬上的是我怎么样让他不要就这样听完就没有了，能够最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然后求圣灵向我心深处来说话。所以第一个哈，这个要做笔记哈，但是不要 duplicate。第二个呢，听完之后持续的默想。第三个，清教徒讲的叫做 Holy Conference。先从家里开始哈，清教徒私底下重复他们在公开听的道，以激励自己及其家人。所以当时普遍的现象，我看起来当时普遍的现象是清教徒们他们主日崇拜完之后回到家中，在晚上他们会在家里头再重温今天早上听到的道，而且不光是大人，连小孩都是这样。所以他们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他这里所讲的私下重复他们早上公开听得到，激励自己跟家人。这你不记你就很难，但是因为有这个样子，所以养成习惯，大家都会记。就你记了，你晚上你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对不对？我们现在因为不需要分享嘛，听完就结束了。但如果现在硬性规定，就听完这个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要考试，要回答几个今天早上讲过的问题，这个考不及格的要面壁思过，你看大家会不会记，大家就哇赶快记啊。所以主要是这样，就是说他其实一环扣一环。那不光是在家里头，因为在家里头最先是在家里头开始，所以如果是主日的话，主日晚上家里头就有这样子激励自己跟家人的，那有人给他们取个名字叫做 Holy Conference。 那这种 Conference 跟我们现在的认知不一样，我们现在的 Conference 就是哇开一个会，对不对？这个各式各样，就是说你如果是 IT 的话， IT 的 Conference 这可能是介绍什么样的新的知识，发表什么论文等等。不是，当时候在清教徒当中他们所讲的 Holy Conference 就是我们来交通我对神话语的领受。那么最主要的交通的内容是从主日崇拜开始，因为在当时候的处境里头，我们回到当时候的处境当中，其实主日崇拜就为什么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因为对于一般的信徒来讲，他要有能够读圣经去谈论圣经的机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多，所以他最主要是主日。所以怎么样好好把主日里头特别读过的经文，因为主日这个读经文听上帝的话其实有好几个环节都把它记下来，就是今天我听了是 哪几段圣经的经文，今天牧师讲到是用哪一段的经文讲了什么等等等。那这样子的话就帮助每个信徒，他又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在当中反复去咀嚼今天在主日崇拜当中所有神所通过主日崇拜所有神的话。好，所以先从家里开始，那么之后呢，他其实扩大到所有的朋友圈，包括碰到朋友就去分享说，哎，我这我刚过的那个礼拜天我听到了什么，来分享。那这样的分享是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因为碰到基督徒来分享，碰到还不是基督徒也可以跟他讲说，哎，我告诉你我这礼拜天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概念，这个牧师讲了什么什么，或者礼拜天里头我们读了哪一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是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你这样的无形当中，其实整个神的话语其实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所以 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我们还蛮缺的，我们还蛮缺的。因为基督徒其实聚在一起，我们比较少在分享这个主日崇拜所发生的每一个环节，到底圣灵有没有通过神的话语来提醒我，或者鼓励我，或者来帮助我，就比较少。反而比较多的，我们都谈论这个国家大事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公司又如何等等等。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因为那个是跟我们生活其实还是息息相关。但是，到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当中，有没有让神的话语是融进来，这种圣化，这种被渗透进来？那可能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部分。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其实可以考虑的，就是说不光是前面讲在主日或者在任何一个聚会当中，我其实记得要记录下来，那个记录下来是帮助自己之后我可以继续不断的去咀嚼，去默想这个信息。那么之后呢，在 Holy Conference 的时候，那么特别其实可以考虑是在自己小组聚会的时候，自己小组聚会的时候，鼓励每个弟兄姐妹，其实来分享，这个在某一个可能是主日崇拜，或在某一个特会或者某一个聚会里头，到底讲了什么，神的话怎么帮助我，影响我。好，那这种其实都是当时青教组讲的 Holy Conference。 好，所以青教组讲到 Holy Conference 之后，其实讲到几个层面，第一个在家里头，第二个是连牧师之间，牧师之间都需要来分享来谈，这个过往这个礼拜到底神通过圣经向我们说话，向自己说话，然后跟朋友之间，那在公司就他们工作的场合有基督徒的时候，其实都能够分享。因为有时候在公司不在工作场合的基督徒不见得是去同一个教会，有可能去同一个教会，不管是去同一个教会不同的教会，如果大家都能够在这样一个分享的里头，其实就逐渐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被塑造。所以一方面在自己私底下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如果能够对神的话语一节一节的是能够有回应，是能够有反思，能够帮助我们。第二个就是在几个人当中，在家庭里头，在小组当中，在几个朋友里头，都能够这样子的分享，在主日里头所有的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没什么太深奥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它是具体可行，它够简单。我也认为长期下来它会帮助我们的灵命。好，所以希望能够给大家有帮助。所以时间差不多，我就停在这一边。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提出来讨论，或者有什么东西想知道，或者有什么 不清楚，或者你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都没问题，可以提出来。清教徒啊，这个字 Puritan， 中文翻成清教徒，就是说当时为什么用这个字啊？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选这个字，只晓得说他们用这个字是去讽刺这群人，这是我所知道。但为什么要选这个字？我可能需要再去查一下，为什么用这个字啊 ？Puritan。对，因为当时候啊，其实在英国受到非常大的逼迫，从血腥玛丽之后啊，到后面其实都有一些这个政治因素啊。因为清教徒一方面是想改革英国国教，那英国国王就看这群人都是捣蛋的人，那就开始有逼迫嘛，开始有这种所谓不从国教就把你就不让你讲道等等等这些的逼迫，所以迫使一大堆人离开英国，包括不少人到新大陆。所以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清教徒其实是源自于英国的清教徒，所以一路下来，然后到最后那个 John Edwards 其实都是。好，那最后其实到现代其实是中马的，对对对，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忘了跟大家讲，这个建议的书单啊。那么清教徒的故事哈，这个第一个这个是很简述的谈了一下清教徒的过往，这个你在 Google 上找你都通通可以找得到资料哈，通通可以找到资料。那第二本呢是入世的清教徒哈，赖肯呢就一本小书哈，就说明了清教徒到底他们在几个层面里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他们对于工作怎么看，在家庭在主日等等等。那所以入世的清教徒其实就让我们其实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图画，也不会太长的。那之后中马田那个 Nora Jones 是这个二十世纪哈比较重视清教徒的一个现代的，算是现代嘛，因为二十世纪哈，英国的一个牧师哈，那他就他们在他们教会开始开办了这个关于清教徒的一些讨论会。那所以清教徒的脚中哈，他就是收集了这些讨论会当中啊，觉得比较好的文章把收集起来，所以清教徒的脚中也很好，这个 Google 你都可以找到里头的资料啊。那在下一本呢 ，Jack Packer 写的啊，清教徒巴克谈清教徒啊，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那之后就是清教徒与圣灵工作，就是中马前另外在他那个讨论会里头啊，另外有关于圣灵工作的部分，他在收集。那这个国内把它翻成中文，所以叫做清教徒与圣灵工作。那最后一本呢就是 Jay Packer 写的一本这个比较学术性的 Quest for Godliness， 这本可能中文翻译还没出来，中文翻译还没出来。那如果中文大概是追求敬虔，清教徒灵命的意象，中文意思大概是这样。那这个目前中文还没出来。那上面的其实简体版都有了，所以你找找你就可以找得到。那这个可以至少让我们开始去进入到清教徒的世界里头，那也明白说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传承其实从他们那边来，所以我们离他其实不是太远，那只是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我们把它给丢了，我觉得有点可惜，需要把它捡回来，然后重新让神在你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再次能够掌权圣化。我想用圣化这个字其实就是分别出来让他来掌管，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简短的大概是这样。哎，是
那其实我们提到清教徒的话，我们在马里兰最我直接的想法就是让开的那个旁边。那我们我想我不知道多少人去参加过参观过去过那个朗开的那个，对，他那个旁边的，我们当时看 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非常现代化的这个高速运转的一个社会里。但你当你走进朗开特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用非常简单的这种各种的工具也好，没有太多现代化的工具。那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和去看这些清教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去从里面去学到什么东西，学到什么，这个怎么去，我们现在的生活怎么去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怎么去？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被世界的缠绕，就我们听到主心也会飞的很多世界上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手机，可能花费我们一天花费3个小时到5个小时，就可能就没掉了。但对清教徒来说，他们可能不太用手机，不太用现代这些网络这些东西，但他们的生活可能更 pure，相对我来说，可能更圣洁一些。那我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两个平衡一些我们的现代的生活和清教徒的生活，有什么建议？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刚刚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就是这么的忙碌啊，有这么多的，就是你的步伐那么的快，然后在一天下来那么忙碌之后，我们还有那种精力跟精神来沉淀下来的思考的深层次的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蛮羡慕那个清教徒或者是那时候早期美国移民那时候。有简单的就是家庭生活，那你们工作完了之后有食物吃了，就可以静下来想一点深的层次的事情，而不是说让整个社会一直把你往前推，你根本停不下来，就是一直往前这样子一直到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蛮羡慕那时候的人的。
哦，羡慕是一回事哈，就是说。每一个家庭的家庭生活其实是自我的选择，就要回到我们昨天其实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当我在做决定或者说做决策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那只是因为，我们昨天讲就是，不管是三观不管是敬畏，不管是这个信赖，其实这些影响到我们做决定。所以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决定其实都不完全相同，那么只有自己其实清楚，因为你在那个处境里头，只有你最清楚，别人很难替你做决定。所以说，为什么我其实还蛮重视，是说我从里头、从心的深处，能够被提醒，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那这样我才能够做决策。我的所谓人生的优先次序嘛，因为不管你去听谁讲每个人讲人生的优先次序一定有他的讲法，可是到自己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中不是那么回事，是因为讲的人他的三观、他的思想体系、他的决策过程、他的信赖、他的敬畏的各个层面，其实跟我都不一样。所以我第一个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先从自己开始，因为我的心是有问题的，你要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心是有问题，我的心其实常常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需要圣灵常常来帮助我，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第一面第二面开始需要去探讨是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那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什么时候越早开始其实越好，它是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因为今天没有错就是说把我们摆在一个比较简朴生活的环境，或者一个简单生活的状态，其实从某一个层面来说，好像有帮助，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可能帮助可能就是短暂一个时间，就是当我换一个环境，换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也许当下那每个人不一样当下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我不知道。之后呢，你可能又回到一个 routine 去了。那你那个 routine 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 跟我现在在一个很忙乱的一个生活步调的一个环境里头，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还是得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现在的处境跟当时的清教徒是不一样，但是他们所重视的东西其实会给我们有帮助，但是这条路还是得自己走，没有人能够替你做决定，就算有人能够替你做决定，你也不会照单全收，这样说好了，对吧？所以你还是得自己去做决定。那你怎么做决定？圣灵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神在你的生活或者你生命当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是自己需要去面对。所以你的问题我大概只能这样子说，我很难有一个很确切的一个回答。